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说，他准备在2到3个星期内着手组建政府。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以后，他将得到第4个总理任期。目前几乎所有的选票都已经清点完毕，利库德集团赢得30个议席，主要竞争对手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获得24个议席。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跟较小的党派进行接触，以获得组建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一个关键因素将是持中间立场的全民党，该党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10个议席。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领袖赫尔佐克承认败选，并且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支持者们说，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作为反对派的一员，将会继续为以色列的人民工作。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一项新的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在去年9月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迈尔利时，强掠并且焚烧民房和商铺。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以及卫星图片撰写的。报告说，民兵抢走了电视、衣服和电线，然后焚烧房屋。阿迈尔利周围的47个村庄都遭到掠夺和破坏。人权观察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收到有关杀戮的报告，但是有11名男子遭到绑架。人权观察中东北非部副主任任佐托克说，伊拉克如果违反战争法，践踏人类文明，对平民进行侵犯，就不可能赢得抗击伊斯兰国暴行的战争。一个联合国小组呼吁成立一个特赦法庭，将那些被控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说，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叙利亚愈演愈烈。该委员会说，那些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有恃无恐，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自从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叙利亚的战争犯罪嫌疑人送到国际刑事法院。此举由于俄罗斯威胁投反对票而受阻。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委员会成员扎伊德对美国之音说，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已经不可行。他说，委员会因此提议采用其他的方式，比方说特赦法庭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美国特勤局说，一封寄给白宫的信被查出带有致命的氰化物。负责保卫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的特勤局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个设在白宫院落外面的分动机构收到了这封信。最初没有查出问题，但是特勤局说在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了氰化物。这封信已经被送到了另外一个机构再做检测。星期三，巴基斯坦当局无视人权活动人士日益强烈的反对，处决了9名男子。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嗯，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 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 I X E 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 E M E R G E N C 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 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Listeners, 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 ，Look at that rain.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 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 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 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Elle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 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ay,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儿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的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Ala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Ala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说，他准备在2到3周内着手组建政府。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将得到第四个总理任期。目前几乎所有选票都已经清点完毕，利库德集团赢得30个议席，其主要竞争对手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获得24个议席。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与较小党派进行接触，以获得组建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一个关键因素将是持中间立场的全民党，该党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10个议席。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人民期待我们迅速建立一个领导层，致力于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曾经承诺这么做，我们也会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袖赫尔佐克承认败选，并且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对支持者们说，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作为反对派的一员，将继续为以色列人民工作。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发表一份新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去年九月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赶出北部城镇阿迈尔利时，抢掠并且焚烧民房和商铺。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采访以及卫星图片撰写的。报告说，民兵抢走电视、衣服和电线，然后焚烧房屋。阿迈尔利周边的47个村庄都遭到抢掠和破坏。人权观察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收到有关杀戮的报告，但是有11名男子遭到绑架。人权观察中非北部北非部副主任斯托克说，伊拉克如果违反战争法，践踏人类文明，对平民进行侵犯，就不可能赢得抗击伊斯兰国暴行的战争。一个联合国小组呼吁成立一个特赦法庭，将那些被控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说，有罪不罚的现象在叙利亚越演越烈。该委员会说，有些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有恃无恐，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叙利亚调查委员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将叙利亚的战争犯罪嫌疑人送到国际刑事法院。此举由于俄罗斯威胁投反对票而受阻。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委员会成员扎伊德对美国之音说，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已经不可行。他说，委员会因此提议采用其他方式，比如设特别的法庭，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美国特勤局说，一封寄给白宫的信被查出带有致命的氰化物。负责保卫总统和其他高层官员的特勤局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一个设在白宫院落外面的分拣机构收到了这封信，最初没有查出问题，但特勤局说在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了氰化物。这封信已经被送到另外一个机构再做检测。星期三，巴基斯坦当局无视人权活动人士日益强烈的反对，处决了9名男子。自巴基斯坦去年12月恢复死刑以来，已经绞死了48名死刑犯。有关官员说，最近的绞刑是在旁遮普省的监狱中执行的。这些囚犯的罪行包括恐怖主义和谋杀。旁遮普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星期二，12名男性囚犯被处决，其中大多数在旁遮普省执行。这是自巴基斯坦政府恢复死刑以来执行死刑最多的一天。朝鲜官员星期三将会见韩国公司代表，双方在一个联营工业园区的工资问题上存在争执。平壤试图单方面提高开城工业园区内朝鲜工人的工资。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边界的朝鲜一侧。首尔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提高工资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开城的韩国企业委员会负责人说，他认为这一争端可以通过对话得到解决，双方将在开城举行会谈。平壤上个月通知首尔，朝鲜将从3月开始把本国工人的最低月薪从70.35美元提高到74美元。以上您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3月17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3月13号星期五，缅甸军队与北部果敢地区武装分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几枚炸弹落入中国云南孟定大桑树村，造成多名的平民死亡。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有责任也有能力坚决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不过缅甸政府则否认缅军的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并且说可能是果敢反政府武装为了挑起中缅矛盾所为，但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则是驳斥这样的说法。自这事件呢，是否将影响中缅关系呢？而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为何？为什么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对果敢反政府武装的态度是如此不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韩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首先我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啊，我们看到现在众说纷纭，但中方这边的说法是说到是缅军的这个飞机的炮弹落入这个云南，但是呢缅甸政府现在却否认，他认为说是这个反政府武装所做的。那么反政府武装的发言人他说是缅甸政府做的，但是他说并不是飞机而是炮击所为。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天，就您所掌握的最新消息来说，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哎，好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是在边境地区事发现场调查的人员发现，这个发生伤亡事故的炸弹是100公斤级的重型的航弹，也就是说，那么这个发生爆炸的炸弹应该是属于飞机上扔下来的航空炸弹，它既不是炮击的炸弹，也不是轻型武器所为。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果敢同盟军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重型的武器，更没有轰炸机，可能这个由缅甸政府军所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是，那陈先生，您既然说到这是飞机这个军机所为的话，您也在您的文章里头也提到是说，关于这个国际法的惯例啊，如果这个军机携带西弹进入他国领空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国际事件。那么在这起事件里面，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缅甸方面提出什么样的交涉？依照国际法呢？
确实，依照国际法的规定的话，那么他国的军机啊或者其他武器未经允许突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境内，并且投弹或者是造成伤亡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那么作为受害的国家，就是说这个事情当中的中国是有权利保持一个追索的权利，另外来说呢可以做出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一些这个反应包括抗议包括在外交上的其他的一些交涉，当然也包括索赔的权利。那么我注意到在这个事情新闻发生之后，尤其是民间的舆论啊，就是分歧之后呢，中国政府的态度呢，从最初的这个严正交涉，变成了后来的严厉谴责，并且现在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部署了导弹，部署了战机在这个事发冲突地区。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国政府呢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展现出了一些更多的作为，那么这种作为应该是符合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的规定。但是呢我们也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发生这个爆炸的这个地点，就是造成中国居民死亡的这个地点，离中缅的边境线大概就是1公里到3公里的范围。那么也有军队的人士告诉我说，像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飞机投弹所为，也有可能是飞机在这个缅甸的领空当中，但是它炸弹投下来，由于炸弹的这种惯性作用，那么它飞下来之后呢，就可能落在中国的境内。所以呢，从这个主观上来说，可能缅甸还是没有要故意去向中国投弹的这种这个侵略的故意。所以呢，应该说中国呢现在保持一个谨慎节制。但是呢又有理有节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符合国际纠纷处理的一些基本的准则。
是，那我请教一下连朝，这次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事情的方面很谨慎，从一开始口头上是比较软，后来比较硬了，到现在刚刚陈杰先说的有部署一些军机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军队在那里巡逻，所以为什么是 对于缅甸来讲，这个对中国来讲，缅甸为什么对缅甸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那你缅甸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缅甸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实际上中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关系。现在这个果敢的，实际上是果敢的这个同盟军首先想收复果敢这个首府老街，引发的这个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呢，这个战火呢又烧到这边来了，烧到中国边境。这个边境呢，可能就刚才陈先生说的误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2009年的时候，那么缅甸的军机因为在跟这个果敢的这个军队作战的时候呢，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误炸造成一个人员的伤亡。我认为呢，这个是几个大国，缅甸实际上在中美之间在走钢丝，那么。美国呢也是想通过很多这个战略上的合作呀，跟拉拢这个缅甸，日本、印度都在拉拢缅甸。那么中国呢，在缅甸过去从89年以来，向缅甸军政府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军事上的援助、经济上的援助、这个政治上的援助。扶植这个军政府，实际上这个轰炸、这个误炸，所谓误炸中国的这个边境的这个飞机，就中国提供的，这个炸弹可能也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炸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敏感。但是中国现在在缅甸投资非常的巨大，有非常大的战略这个利益在里头，所以他必须每一步都要很慎重，不想把缅甸推向美国这边。让中国形成一个所谓的对华形成一个所谓的包围圈，他们认为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敏感，把中国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上面。
陈先生，我想插一句，您刚才提到说缅甸在几个大国之间周旋，那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他有战略资源，这个战略资源中国是非常需要的。中国在修建了很多港口，包括海军港口，那么石油资源，中国有一条管道从这个想绕开这个海洋的，直接通过陆地输送到中国，那么还有矿产，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个战略资源，这个中国可以通过缅甸对印度整个印度洋进行这个掌控。如果失去这个缅甸这个战略伙伴，那么中国呢就没有这样的战略的缓冲地。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那缅方呢意识到中国在对缅甸一个全面的控制，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它有非常强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这是为什么它在近几年开始走向民主化，开始向这个西方靠拢，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陈吉恩先生，刚才韩先生也分析的很多了哦。那我想就是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国呢最近一直在推这个“一带一路”这政策，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对缅甸这个事情比较低调的处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我认为还是有关系。这个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一点来说，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啊，在过去这几十年以来，它经历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缅甸国王宣布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改革之后，那么昂山素季他也开始有这个可能性进入缅甸的这个最高的执政层。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中美，特别是中美之间，那么在缅甸的这种问题上是互相在暗暗的较劲。那么应该说这几年以来，随着缅甸民主的改革，缅甸朝美国的距离呢是更近，那么跟中国呢显然就是更远一些。这是从大的政治上来说，从地缘政治上来说。那么第二点来说，正如刚才韩先生所说的，就是缅甸对于中国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前沿战略阵地的一个作用。比如说，那么中国如果通过缅甸打通出口的话，就可以直接通向印度洋，那么它就有一个新的在西南地区有一个新的出海口。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这两年中国已经打通了这个在缅甸的一个输油管道，这个油气管道它不仅仅输石油，也输液化气、天然气。那么这样一种油气管道，它是中国第四大这个能源管道。那么这个管道呢，使得中国可以绕过美国所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直接通向中东地区去获取更多的能源。第三个来说呢，缅甸如果说能够去跟中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话，它犹如中国政府在整个中亚地区 或者说是在中国的西南部，那么它是插入的一个楔子，它能够有效地控制印度，包括对于周边的几个国家，像这个巴基斯坦啊那些地方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缅甸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呢，重要的话也不能说完全取代一种尊严。像这一次中国的民众因为缅甸政府军的误炸导致了严重的死伤事故，中国政府肯定要做出一个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很显然它还是比较友善的，它实际上也是给了缅甸一个面子，就是告诉你我要做出这个姿态，但是你自己呢看着办吧，你好好的办。实际上我所知道的是，缅甸政府在每一次出动这种轰炸机之前啊，它都是每一天都要向中国这个事先通报它出动的飞机的架次那个架次数量机型，它甚至它的这个具体的航线它都是事先通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来说呢，就是中国会把缅甸政府军的这种飞机呢视为有机，至少是没有威胁的飞机。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发生了误炸呢，中国政府肯定基于对于舆论的平息，也基于国家的尊严，也基于为了维护国民的基本的安全，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现在看来还是友善的，是低调的，是有节制的。
是陈先，我想接请教您，您提到说这个当然中方这边把缅方的这个军队当然是友军哦，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几乎在世界上，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所谓中国脸孔或是说中文的人，可能受到了所谓的比较这个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许多的中国网民或中国民众就会义愤填膺。那这次果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中国民间的网络上或者是媒体上一片的是希望能够支持果敢的这些人。那所以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中国政府与中国民间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在面对果敢人民的上面呢？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对于果敢同盟军也好，对于克钦军也好，还是对于整个果敢特区啊，中国民间有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这种具体的演变历史，包括果敢同盟军是怎么来的，这个特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他基于一种朴素的这种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总觉得在果敢特区这20万人啊，大多数是华人或者是使用汉语的人。另外来说呢，像果敢同盟军彭家声他们啊，都是中国军人呢过去演变出来的。但是呢，这种演变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只要是我们中国的人在那里去占了一块地盘就很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就是果敢同盟军对于果敢特区的控制，它完全从战略上来说是不符合中国对于缅甸的这种战略利益。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作为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缅甸，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符合中国的这种利益的，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恰恰果敢同盟军呢，就是在缅甸呢制造了一种这个麻烦，并且呢，果敢特区从过去多年以来的这种事实也表明，它并不是说真的是就一定是听中国政府的话，它并不是中国的一个有效的辖区。所以呢，我们作为一种普通的民众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只要是中国人，我们就要支持他。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并不一定是那么样一个事实。
是，谢谢陈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是有几位的观众朋友
要补充一下，
先生补充一下。
我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谈的很精到，很准确。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为什么官方和民间那么大的差异，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认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民众实际上还是很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和现状，和包括一些政治地缘这些关系的。我觉得就很大程度上，老百姓不满就是说，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力，中共把自己的战略力放在高于这个华人的这个缅甸华人的这个地位上，他从来都是没有把这些老百姓的这个生命生计当作一个主要的考量。所以过去呢，对这些缅甸果敢人他的就是利用这个背叛拉拢，反正种种的就是玩弄这些东西，一方面私下的也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一方面呢，又背叛他们。在2009年，据说这个就是因为中共向缅甸当局提供了信息，说这些个果敢人在这儿贩毒，那么缅甸军队发动的进攻，据说是这样子了啊。 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发动进攻的时候呢，缅甸军队没有跟中方的这个协调，那引起很多的这个误炸误伤，引起很多的矛盾。那么中方呢，转而变得很强硬。这样的这些个玩这样的游戏啊，非常非常多。就是说，中国官方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长期以来对老百姓的福利是不太管的，他考虑是自己。这个一个整个的所谓的可以丢州保居，就是就可以一个大盘棋，你只是一个小螺丝钉，他可以随时牺牲你出卖你，这个都无所谓。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像美国经常需要派出特使到朝鲜去饮酒人质，虽然说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人质或者美国人到那里去做传教或是宣传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做，导致了很多的麻烦才会被朝鲜给拘留，但是美国依然会这个不管是说有六方会谈的压力或等等的，但是他们还是会派出特使，释放出一些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跟朝鲜换回这些某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想说，这是对一个生命价值的尊重的不一样。
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在缅甸呢，就是在果敢这个地区呢，还有一些个很具体的这个，比如说这次他的这个总统突然缅甸总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立场，说是一寸土地也不能丢掉。那么他的政府官员呢也说，要求云南政府不要支持果敢的这个武装力量。其实呢，果敢的这些个老百姓啊，他们就是想回到原来自己的这个地方，保持一个高度自治的这个一个地区，并不是说要独立出来。现在呢，这个缅甸政府把他们说成是这个叛军，是恐怖主义分子，说要求中方呢不要支持恐怖分子对缅甸进行袭击，所以这个里头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他们要求是类似像说大藏区高度自治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
是。那我们在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陈杰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说，你刚才你也提到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对果敢人这方面的这个态度跟他们的作为，那我们看到其实中国政府一向的表明是不介入所谓这个他们称为这是缅甸的内战，但是我们在美国之音3月11号的报道当中呢，也访问到逃到云南的这个缅甸的难民，他却表示说呢，在当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开始接管在当地的果敢的难民营，而且这个红十字会与中国政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个时候会去介入到果敢的难民营呢？
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它有便于澄清一些认识。实际上根据国际法和有关公约的规定呢，因为作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原因呢，造成一国的这个难民涌入他国的时候，那么涌入国他的政府以及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实际上就对于这些难民啊进行一个人道主义的安置和生活上的一些便利提供呢，这是符合国际法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这个呢并不是干涉他国的内政。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是在自己的境内对于涌入中国境内的缅甸难民也好，果敢的难民也好，进行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照顾安排啊，给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是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这个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不是一个干涉他国内政，也不是对于缅甸和果敢之间的这种战争的这么一次安排。当然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果敢的所谓同盟军的战士，他白天可能在那里打仗，打完仗之后晚上他就跑到中国境内来充当难民，脱下军服他就是难民，穿上军装他就是战士。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中国政府他也并不是有很多的能力去管得住的，因为这个人要回到缅甸去，这是他的自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可能中国政府还是有点冤。
韩先生要补充是吗？
我就觉得中共像云南政府可能对这个果敢这些军同盟军实际上还是有暗地的支持的，那这个支持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这个果敢军队从同盟军从这个2009年打退以后，很多就退到中共这个中国的云南这个边境地带。那么他们最近几年以来，发展非常的快，从几百个人可能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现在差不多号称有5000个这个士兵的这个武装了。这个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没有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帮助，我觉得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而且他们现在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啊，在招募中国退休这个士兵，退伍军人参加战斗。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过去我知道的就是说中国在和帮助这个果敢还有这些少数民族这个克钦族啊，在跟缅甸政府谈判的时候都有中方的代表参与的，而且中方代表对这些一个少数民族控制实际上还是蛮强的，他有很多经济资源，有很多军事资源，那么他讲话是说算的，算数的。所以这里头很多的这个矛盾之处，就一方面说不干涉，同时呢又在私下的干涉，表面上不干涉，私下的在干涉，但怎么样处理这个平衡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难，不太容易，因为在这个地区啊，有33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嗯，也跟中国的这个情况很像的啊。
对，
那陈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啊、哦，刚才我们这个看我们讲了几篇《美国之音》，我们对这件事件有持续的报道。那么在我们的一篇报道里面，也访问了当地的这个云南人，刚刚提到说呢，当时在雾罩了之后呢，中国的官员是互相推脱，家属要求帮忙把伤者送往医院，但是官员互相推脱都不情愿帮忙。为什么在云南的官员会出现这样现象？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并不一致，或是并不明朗，导致地方官员互相推脱呢？
可能还不是这样子的。我的理解呢，是因为云南的地方官员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敢去轻易说什么，甚至也不敢做什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如果说中央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指示，上级政府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明确的态度，那么作为基层的地方的官员呢，他能够去做一些救治就是相当不错了，除此以外他绝对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去做额外的事情，因为如果说做错了或者说错了的话，可能就涉及到国际问题，涉及到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些基层的官员是完全承担不起这样的罪责的。当然呢，就是通过舆论之后，后来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比较高层的政府态度明确之后，我相信这个他们基层的一些做法还是会有改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如报道所言，就是这些轰炸或者是这个死伤的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当地的官员还在推脱的话，那就确实太不应该了，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
是的，好了，那我们最后时间剩一点时间，我们请韩连超先做一个总结啊、哦，就是在这个事件上来看，您觉得说会继续会恶化的发展，双方会对峙越来越严重，我中缅之间，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将会一个和平的落幕呢？
我觉得中美之间、中缅之间可能关系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不至于走到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么双方都还是有需要，因为尽管缅甸叫停很多中国投资项目，但是呢，我想啊，还是有很多经济的实在的利益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也缅方呢，很明显的这个态立场比较趋于强硬，那么中方呢也在趋于强硬，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关系肯定是有会逐渐的紧张一点。另外我觉得这个中方里头可能也有一些个不同意见。我们知道最近打的那个14个将领之间有一个叫黄新将军，他是这军事科学院的。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透露的军事秘密。他透露什么样的军事秘密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向果敢人透露了一些个军事这个秘密。然后呢，他作为现在是反腐，把他给整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共内部，对这个果敢这个中缅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
嗯，陈先生，您觉得缅甸的道歉和赔偿是必须的吗？
我认为还是必须的，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最后经过调查确认了炸弹是他们投的，不管是误炸还是什么样，那么他对于伤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这种行为啊表示一个歉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外交态度。他道了歉啊，做了赔偿，并不等于他说了什么，反倒说明他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流氓政府，而是一个理性的政府。我希望他能够去尽早的赔偿并且道歉，同时呢也确保以后呢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好的，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缅甸炸死云南平民引发争议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女权在中国面临的处境，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阳毅，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